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是9月15号，中秋节的正日子，所以今天呢，咱们借着这个节目啊，首先祝大家中秋节是团圆节嘛，阖家欢乐，身体健康。然后咱们也念叨念叨关于中秋那些个民俗和历史典故。其实说到中秋啊，古代人不光是这一天过，之前呢有准备，之后呢有余音。所以说呢，咱说说先是过中秋之前要准备什么，或者前是怎么过的呢？跟现在有的地方很相似，比方说过中秋之前，各大点心铺啊，这月饼就开始上市了。因为已经临近中秋了，基本上以前呢，说头半个月就开始有卖月饼的了。而且这月饼呢，有人管它叫团圆饼。这东西呢，咱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叫啊，反正在北京啊，团圆饼是另有他物，是两个东西。当然我看史书记载也有把这月饼就叫团圆饼的，但是在北京呢，月饼是月饼，团圆饼呢是蒸的一种饼，里边放点什么大枣啊、栗子呀、花生啊、各种的果料啊，蒸成一个大圆饼，然后呢大家是分而食之，切开了吃这一个饼，每人吃一圆，大家呢吃着一张圆饼，代表的是团圆。而且呢，团圆饼本身是这个发面饼啊，它可以当主食。但各位记住，这月饼可是千万不能当主食，是油又大，糖又高。甭管您身体多么的好，即便您没有病，吃多了对身体都是不利的。那么月饼呢，在这个《金陵岁时记》里边就记载，叫做四月之余，阖家分担，一曲团聚。什么意思？那会儿吃这个东西代表什么呢？代表团圆。什么时候吃呢？买月饼是供神的，四月之余，祭祀完了月亮之后，把这月饼拿下来叫阖家分担。因为我看过古代的这个一些个史料记载，包括这个画册，你会看到古代有一种月饼啊，这月饼得有直径多大呢？我估计啊，这直径按成年人来说的话，一个大老爷们一扎，很大的一月饼，甚至比那还要大的，跟那盘子似的。这个月饼就是分而食之，一个人根本吃不了。祭祀完之后，把它切成一圆一圆的，大家分着吃，寓意就是团圆。包括这个《西湖游览志》里边也记载了，说这个中秋时节，民间以月饼相互馈赠，取团圆之意。啊，现在咱们国家也是，这个过中秋呢，大家走亲访友送月饼，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礼品。当然了，我觉得现代月饼和以前呢比起来，我还是更加喜欢以前的。以前的月饼我觉得更加注重的什么呢？味道。现在好多月饼注重的什么？一是包装，一是创新，我觉得已经有点背道而驰了。这个创新呢，什么馅儿都敢搁，听说今年愣有什么小龙虾馅儿的，就把这月饼当饺子了，什么馅儿都搁，我觉得这有点胡来。第二一个呢，注重包装，挺老大一盒子，里三层外三层，打开之后一共4块月饼，您图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点一铺卖月饼，第一真好吃，第二一个呢包装极简，您想要什么月饼直接打铺包，拿纸给你包上，拿这个馅儿纸绳一系，啪一蹬，上面盖张红纸，这挺好。但是现在人呢讲究面子，反而是背道而驰了。以前点心铺是讲究点心好吃是第一的，现在好多店面呢包装好看是第一的，这点心是进嘴的，你看那包装干嘛？当然这是人的思想，这咱管不了啊。说到月饼，那么中秋节之前呢，人们大多数啊要购买月饼送这亲朋好友。咱看北京啊，《帝京景物略》是记载北京民俗的，这里边记载呢说明代啊，北平按照当地习俗啊，什么呢？叫做归宁的女子。所谓归宁呢，就是说回娘家待着的女子，结了婚了回娘家看一眼去，说这一天必然要返回夫家啊，称之为团圆节，不能在这个娘家过这一天，包括春节的时候也不能在娘家过。像什么这个 河南呢，说中秋节前两天各家都备好了月饼、石榴、栗子这些个时令的干鲜果品啊，然后是走亲访友、拜会朋友，叫做庆团圆。包括那些在外边上学的啊、经商的，到了中秋节都得回家团聚啊，在中秋的晚上呢，要邀上这个亲朋好友一块赏月，这叫团圆会。因为天上的月亮圆了吗？这人间呢也得团圆一下。而且我觉得中秋节呀、是一个特别好的节。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这个时间点特别的好，正好是过了整整一夏天，熬过了苦夏，过了三伏，好，秋高气爽，心情跟着也好了，所以中秋节这天气好，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中秋节后边连着好多好日子，我也说大伙儿应该有共鸣。您说之前五月端午是过节吧？是过节，您别忘了过了端午节天开始热了，难熬啊。但是过了中秋之后呢，天是一天比一天凉快。而且按现在咱们这个节假日来说，过了中秋是什么？十一长假，好多人盼着。过了十一是什么？春节假期。过了春节是正月十五。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出了正月十五一算，妈呀，半年没假了，再放假就得是五月端午，过五个月之后了。所以说大家伙比较喜欢中秋节，再往后是一个假连着一个假，哎呀，那是特别的好。那么说到中秋节的这个前一天准备呀，比如说这还有什么呢？就是送这个东西，送礼品。按照旧时候的习俗呢，说女子出嫁后的第一年当中啊，这娘家呢家道富裕的，遇到节日要给这个女儿啊送一些节令的食品。其实不是给闺女吃的，是干嘛的呢？让她回娘家去分的。因为那会儿啊得把她转赠给女婿家的族人。怎么讲呢？那会儿家里边可能不光一个儿子，仨儿子、四个儿子都娶媳妇儿了、那么这四个儿子的媳妇儿之间呢互称叫妯娌。这妯娌之间其实是比较难处的，因为人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因为嫁了你们家儿子所以走到了一起，所以妯娌之间呢闹离析这个事儿是比较普遍的。那怎么能给自己闺女在婆家撑面子呢？我们家比如有钱，一到这个节令的时候，节令的食品呢、节令的物品呢送，哎，你回到娘家之后呢，给你婆婆、给你公公、给那帮妯娌分一分，给为了给闺女去找面子，哎，让那个家呢对自己这女儿产生好感。因为古代啊，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嫁闺女就是人家的人了。换句话说啊，咱说的残酷点，人家家对你闺女连打带骂，你当父母的都不敢吭声。
哎呦，
这是古代的时候，所以说只能靠这个去给自己闺女撑面子，别在外头受委屈啊。这富裕的人家，而且喜欢讲究的人家呢，会一辈子啊，直到这老家死之前，这一辈子只要赶上这个过节过年的这节令的东西都会去送，中间一次都不带停的。那么第一年的节日呢看的是尤为重要，结婚之后第一年这过节是特别重要的。这中秋节呢，娘家啊送给女儿公婆以及这个小夫妇的，按照这个特例准备的有什么呢？上好的月饼，还有呢这个当时时令的这个干鲜果品，以祝贺这一家子团圆之意。所以说这当闺女的父母啊心里挺不好受的，送东西祝福人家一家子团圆美满，你闺女是人家家的人了。那么中秋呢也正好是这个夏天过后，秋天是过了一半，秋色平分，而且是秋高气爽，天上月圆，人间团圆。那么《地经景物略》呢也说呀，说此日月饼月果，所谓月果呢就是当时实行的这个水果，是亲戚之间互相馈赠的佳品。说月饼有直径达二尺余，咱想一下啊，这《地经景物略》里边记载说当时祭祀的月饼有多大的呢？二尺余，三尺就是一米，二尺不到一米，也快将近一米了。这么大的月饼象征着人月双圆，家家都十分的喜欢这种月饼啊，这是用来祭祀的。而且这种月饼呢，我还见过有这个老的月饼模子，上面扣的什么呀，广寒宫啊、嫦娥呀、玉兔啊，都是有图案的一个大月饼，这祭祀的时候是摆在桌子上边的。那么过中秋了还有哪些个习俗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过中秋了还有哪些习俗呢？还有一种习俗现在没有了，叫烧斗香。 这斗呢就是咱们盛米的这个斗，一个度量器叫斗，哎，咱们叫烧斗香。因为这很多以前呢说过中秋呢，除了人团圆之外，中国很多节日啊都是有祭祀的成分在里边的。现在呢咱们虽然说提倡传统节日，但是把祭祀的成分呢大大的剔除了很多，哎，现在呢只是说讲究这个团圆呢，讲究这个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美德呀，祭祀没有了，所以很多的这些个怎么说呢，古代的这些个风俗消失了，这物件呢也就看不见了。说这个中秋节期间呢，当时呢香蜡铺，香蜡铺是干嘛的呢？很多香蜡铺开在寺庙周围，卖个香啊，卖个蜡呀，卖个什么这个纸钱啊，卖个这个纸元宝啊，反正都是一些祭祀用品啊。这香蜡铺呢就用线香变成香斗，这线香咱知道啊，这线香里边有带那个木条的，对吧？有带木杆的。
线香是什么样？
线香就是一条嘛，长的就是线香嘛。咱其实点的基本都是线香
啊。
香呢分这么几种，如果说烧的话啊，有分这么几种，一种是钉子香，咱也有见过的，就是小圆锥形的，跟小宝塔似的，
嗯，
点上一头它开始着啊，这是钉子状的。有盘香，就跟蚊香似的，一圈一圈的，叫盘香。直的呢，那叫线香
啊。
这线香里边呢有加那个木杆的，有不加木杆的。加木杆的呢它就是比较结实不容易折，不加木杆的呢就是比较容易折。那我想呢编香斗应该是用那加了木杆的，它韧性比较大，用这个线香编成一个香斗，或者呢说用这个纱呀绢呢或者纸啊糊成一个斗的形状。斗什么样大伙一查都知道啊，中间呢放上各种，这斗里边呢放上各种的这个香屑。所谓香屑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中药材能散发香味的，比如檀香木屑，再比如说这个柏木香，这柏树的木头渣子也能给点出香味来，松香，把这些香屑放在里边，然后说无论僧俗，就甭管是出家人还是说老百姓都会买，干嘛呢？等到8月15这天晚上月亮高升的时候，在这月亮下边啊把这个给点着了，用这个香气干嘛呢？祭祀月亮神，所以管这个叫烧斗香，因为这形状是斗的形状。说制作这个斗香啊，做的有的特别精美，什么样呢？咱看这个古代的这个史料里边的记载啊，给您翻译一下，大约呢有一尺来长，这高呢有这个四五层，说再高的有七八层，这看这个您的财力，包括对方这手艺啊。自下而上是逐渐的收紧，跟宝塔似的，底下大，上头小，堆起来呢就跟塔一样。说最上头一层呢，裁这个纸为斗，就是拿纸做成一个斗，覆盖在上边。然后呢，两边呢旁边插这个两面彩色镂空的三角旗，在这宝塔顶端还得插俩小旗子，小纸旗子。然后围着这个月宫牌坊啊，包括这个魁星啊，这些个小的事物围着宝塔上边啊，还得装饰啊。有月宫牌坊，当然都是纸糊的呀，还有这个魁星阁啊，这种小的装饰品。说中间呢啊插着拿这个线檀香或者说是线香扎成的一个主香，哎，插在中间，这叫龙头香。这主香下边呢铺着散碎的什么檀香粉啊，什么酱香沫子呀，啊，只有在这个拜月的时候把它扎起高台给点燃，用作祭祀。他为什么说要扎成斗的形状呢？第一，这个斗啊古代是衡量这个粮食用的啊，有一个寓意，那就肯定是家里生活比较富足，
五谷丰登，
五谷丰登，有这个斗的意思。另外一个咱知道这个斗是什么呢？这个斗也可以代表什么呀？北斗星。这北斗星是代表什么寓意呢？有一个典故大伙肯定知道，魁星点斗。魁星点斗是为什么呀？好多学子考试之前除了去孔庙也去魁星阁拜，魁星点斗是能够高中状元
哦，
所以呢想让自己家孩子以后有出息，烧这个斗香。这个呢大伙可以查一下《红楼梦》，《红楼梦》里边曾经就写过，就是贾母在中秋之夜带领这帮家眷然后呢烧斗香的这么一个情景。因为曹雪芹先生不光是大文学家，也是北京的一个史地民俗学家，所以说写的是非常详尽。关于烧斗香到底什么样，大伙儿去可以查一下这个《红楼梦》， 哎，这是烧斗香。还有一种祭祀方式，现在应该说也没有了，叫焚月光纸，或者叫烧月光纸。这月光纸呢是什么呢？就是一张纸，上边印着这个月宫的形象，哎，月宫啊、桂树啊、蟾蜍啊、玉兔啊、嫦娥奔月，这么一张纸。这张纸上，咱们就形象的说吧，就是描绘了月宫当中的情景。在中秋月圆之夜，说斋月的时候，何为斋月呢？斋月就是祭祀月亮的时候，把这个给放在这个供桌上头，然后呢，祭祀完了之后就开始焚烧，哎，把它焚完之后，这算是祭祀圆满成功，再把这个贡品给撤掉，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分而食之，吃这个贡品。说这个北方啊，最为盛行，通常叫什么呢？叫月光马儿。这个马呢，就是大马那个马。说大呢有三四尺，小的有一尺来的，上边绘着太阴星君。因为咱知道太阳叫太阳，月亮呢叫太阴，太阴星君啊，说有如这个小孩的一个模样。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菩萨。这菩萨呢是月光遍照菩萨，这一点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这就是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跟佛教啊融合在一起了。说佛教为什么进到中国之后能够这么流行，或者说这么普及呢？它是融合了很多本地的东西，本地呢也吸取了佛教的东西。比方说月光遍照菩萨是哪儿来的呢？是在药师经里边记载的。药师如来本愿经里边记载说，药师佛身边两个菩萨，一个是日光遍照菩萨，一个是月光遍照菩萨。所以你看这月光遍照菩萨是古老的佛教里的菩萨，但是在这儿他算是月宫里的一个人。这月宫是咱中国人的思想啊融合在一起了。然后呢还会有什么呢？会有这个玉兔。这个玉兔呢就是一个捣药的一个形制。但是呢我见过他那个原版的古代版的这个月光马啊，那个玉兔还不是说咱现在兔爷，这兔爷是孩子的玩意儿吗？金盔金甲，对吧？骑着一个坐骑，是老虎是大象啊都行，手里拿一药杵子，拿一个臼，在那夸夸夸倒这个药，是这么一个形象。但是月宫马那个形象呢，这兔爷不是人的形象，就是一个兔子，不穿这个盔甲，就是一兔子，上半身立起来，俩爪子攥着这么一个药杵子，底下是一个这个臼，然后在这夸起夸起夸起倒药，是这么一个形象啊。做工呢，这个非常精细的月光马啊，它上边呢还给你有彩绘，包括说呢拿这个金粉给你彩绘，那画出来是金碧辉煌。当然这东西甭管做的多好，祭祀完了都是烧，明年还得去买新的。这月光纸啊，说在明朝就已经有了，比如说《帝京景物略》里边有一个详细的记载，这原文是这么说的：说中秋是月光纸，就是中秋市，就是市场吗？市面上卖月光纸，绘满月相。这一天的月光纸啊，画那月亮是圆的。然后呢，夫作莲花者，月光遍照菩萨也。这上边呢，画一菩萨盘腿儿坐在莲花宝座上，就是月光遍照菩萨。说花下月宫跪殿。哎，要不说古文记载呢，这个《帝京景物略》他写的什么呀？华夏月宫跪殿，华是中华的华，但是在古文里边，这个同花朵的花，所以在这念花。花夏月宫跪殿，这花咱指的什么花啊？在八月十五，桂花稻香，桂花树下呢，就是这个月宫。然后呢，有兔处而人立，就是一个兔子像人似的站起来，在这呱唧呱唧捣药。后边写叫捣药臼中，哎，在那石臼里边去捣药，指小者三尺，大者丈。这记载比刚才说的那还要夸张，小的三尺一米这直径，大者丈，大的呢，好家伙，跟那个山水画卷轴山水画似的，这一幅就是一丈三米，那得是大户人家。咱想一下，小户人家您这房子挑不起来，那房都不够三米，对吧？得有丈。然后呢说工制者，就是做工最精美的，什么样呢？金碧缤纷，用金粉去描绘，加设月光为玉所出方。说供奉的时候放在哪儿呢？不在屋里边祭祀，在院里，在月亮升起的地方，那也是东边，冲东边，向月供而拜。一堆人拜月的时候冲着月亮跪地下拜， 则焚月光之，拜完之后把这东西一烧，这东西算完了。还要说呢，说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宫福像，每家甭管是穷是富都置办这么一个东西，福上兔如人立，这兔子像人似的站着，陈瓜果于庭，这瓜果呢就是当时比较八月份产的，咱想有什么栗子，有葡萄，有梨，对吧，有石榴，有这些个，把这个陈瓜果于庭，把它放在院里的供桌上，然后饼面会月中蟾兔，咱说这个有时候祭祀放大月饼啊，上面画着蟾和兔，男女素拜烧香，淡而焚之，就是很严肃很庄重的烧香祭拜，淡而焚之，天亮之前把这个焚了。您看，这是古代过中秋祭祀方面的礼仪。那么古代的中秋还有其他的什么讲究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富翁啊，跟一个穷人就说了，哎，我跟你说啊，穷鬼，我们家里边啊有10万两银子。这穷人就说了，是啊，你有10万两有什么稀奇的呀，谁没有，咱俩是一样的。哟呼，这富人吃惊了，啊，你跟我一样，你穷得叮当乱响，我有10万两银子，你怎么能跟我一样啊。这穷人呢慢条斯理的说了，你有10万两银子怎么来的，我问问你，我省吃俭用我攒下来的。对呀，谁不知道啊，10里8乡都知道你抠，一分钱不舍得花。我问你，你有10万两你舍得花一分吗？这富人挠着脑袋，倒也是，我不舍得。对呀，我想花一分我没有，咱俩不一样吗？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8月15中秋节有哪些个民俗还有讲究。刚才呢说的是祭祀的民俗，烧斗香啊，包括烧这个月光马啊，祭祀月亮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时节可以说是北京最好的时节，因为北京这个时节是一个丰收的时节，各种的瓜果梨桃该上市的全都已经上市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水果市场特别的兴隆，哎，就跟他说水果超市那会儿叫果橘子。
嗯，
那么说北平啊这个日子那会儿水果市场，比如前门东边啊，说每逢这个农历的8月13，包括说果子市什么的啊，8月13包括8月14这两天晚上是最兴隆的。为什么呀？大伙儿囤货呀，得给这8月15祭祀的时候，包括说这过中秋啊，走亲访友来家里做客的得吃啊，这时候买卖是最兴隆的，就开始摆摊儿。说什么呢？说灯火通明，亮如白昼。那会儿你想晚上啊，没有业余活动，对吧？没有业余活动，北京这街头啊就清静的很早，尤其到8月15天黑的也早了，这街上很清静。但唯独过这个中秋之前，好家伙，这个市场能开到很晚很晚啊。这售货者呢，就小贩们把这个果品呢全都给罗列出来，摆满了整个市场大街小巷啊，说遍设果摊儿，也就是说呢有批发商，有二道贩子，反正说很多果摊都摆出来了。有什么呢？哎，老北京说这一天卖的这个水果当然不像现在什么反季节的南方的都有了，就是当下产的水果，腰梨这是一个，沙果、白梨、苹果，什么这个橘子，然后这个秋海棠，然后这个青柿子，这回柿子还没熟呢吗？还有什么呀？这个枣，这枣也下树了。还有什么葡萄？然后那个晚熟品种的桃，包括这个荷塘里边挖的这个藕啊，包括还有西瓜，因为西瓜这是一个末尾，过了8月15吃完这顿西瓜，再往后可就不吃了。
嗯，
现在人不讲究，现在人是有西瓜就吃。古人认为，第一没有反季节，第二一个呢，天越来越寒，吃西瓜不好了。所以说刚才说的这些个全都是啊这个8月15中秋节左右在北京市面上卖的这些个水果。哎，咱刚才说了，这东西你都置办齐了，咱得开始得过中秋节了。这中秋节怎么过呢？哎，这中秋节啊，首先说因为是三秋恰半，过了一半了，所以叫中秋，也可以叫仲秋，也有叫月夕的啊，是8月之中。那么说到这个中秋节呀，说什么时候才有的呢？ 说咱们翻这个古文的记载会发现，唐代以前民间是没有中秋节的，就是你翻大量史料没有关于中秋的记载。所以呢，你看这《荆楚岁时记》里边啊，是吧，只有对这个8月14有记载，对8月15没有记载。因为呢，这个《荆楚岁时记》啊是近代的书，近代书比唐朝是之前的，而且呢，是《荆楚岁时记》是对每一个节日做详细记载，专门记载节日的书，但里边却没有中秋，那足以说明起码近代没有中秋节，对吧？那么对于这个十五，咱说了，唐代各类书籍当中啊，详尽的记载了这个四季的12月令，也是啊，唯独没有谈到中秋。所以你看到唐初期的时候，中秋好像也没被提上日程。然而这个月亮呢，这时候是分外之圆，而且天气秋高气爽，桂花飘香，这个时候这么好的情景，古人觉得舍不得，这么好的日子您不纪念一下，这不太什么了吗？
太浪费了。
哎，所以说咱得弄点这个节日啊。所以呢，那时候呢没定中秋节，但是说近代咱知道啊，有很多的文人雅士啊，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啊有赏月之风，没有中秋，但是呢不愿意辜负大好时光，也在8月中秋的时候啊开始干嘛呀，赏月，然后呢吟诗作赋，这个就成了一个什么呢，当时的这么一个民俗来过。所以说呀、啊、这唐代的这个玩月诗序里边记载说，玩月古也。何为玩月呢？就是玩赏，一边赏月一边对着月亮去吟诗，大家伙喝着酒吃着饭，这叫玩月。古也就是古已有之，你看唐代的历史里边记载古已有之，换句话说唐代之前就有这个习俗了。后边写的是叫谢父袍诗啊，就是大家在一起要展一展自己的文采，跳之庭前，亮之楼中，皆玩月也。什么意思？还要登高远望去赏月。又说呢，月之为玩，冬则繁霜大寒，夏则蒸云大热。就是古人觉得呀，跟月亮交流什么时候好呢？冬天太寒冷了，而且那会儿咱也知道没暖气呀，所以说呢都愿意在小屋里猫着。说夏之呢是蒸云大热，这天是桑拿天，受不了啊，云遮月，说霜侵人，避与侵，惧害乎晚，就是太热太冷对于这赏玩的兴致都是大打折扣。说秋之于时，后夏先冬，这个时候好在夏和冬之间。说8月于秋季始梦中，15余夜又月之中。说这个时候呢，8月15天不冷不热，正好是一个月的中间，基于天道则寒暑均，寒暑是平分的啊，取于月数则蟾兔圆，这一天呢这个月宫又正好是圆的，所以说这一天玩月赏月是最好的。哎，你看当时没有中秋，但是呢大家在中秋之夜会有一些活动，后边咱再说呢，这一天咱吃点什么呢？哎，咱说现在说吃月饼，对吧？现在有钱人家讲的吃大闸蟹，哎，说的吃螃蟹也很有意思，说现在这几年讲究吃大闸蟹了，这假的也应运而生了。说古代有没有吃螃蟹的呢？也有，但是各位啊，那会儿吃螃蟹基本上吃本地的，因为咱知道啊，这河螃蟹不能吃死的，一吃死的拉肚子，甚至食物中毒，那么你肯定只能吃本地的。你长途运输你没这条件。那么呢还有就是啊，哪儿人最幸福呢？离北京最近哪儿人最幸福？天津。我跟天津人聊过天，包括说老的一批天津表演艺术家，我说一个人大伙肯定知道，李光羲老师，天津的。今年80多了，快90了
啊。
我跟老爷子聊天，我说中秋节以前您那个年代应该很匮乏吧，老爷子说什么我都惊了。我们那个年代过中秋啊，螃蟹，吃螃蟹，哦，我那会儿就吃螃蟹，吃成什么样啊，一人抱一盆，吃完的螃蟹把壳堆上啊，咱俩做一对脸，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
嚯、
哦、这螃蟹壳把人能挡上。过完了8月15什么样呢？这大街上啊就跟过年似的，满街红。我说满街红，螃蟹虾煮完了壳都是红的， 那会儿人也不讲究卫生，没有环保意识，就扔大街上，满街的红壳。
哇，
天津挨着海，咱北京人一听羡慕至极呀、啊！80多岁的老表演艺术家、老歌唱家，他年轻那会儿就能吃螃蟹。
对，我听过这个天津本地人说有一句名言啊，本地的说是砸锅卖铁吃螃蟹不叫不会过。
哎，对，有这么一说法。哎，对，他们那个是这么说的啊，就是砸锅吃海货不算过
、
哎、吃海货。
对。
那么说除了螃蟹之外啊，但是咱得跟大家说，这螃蟹呀还有这月饼都不能多吃。螃蟹好吃，寒性太大。您真跟说那李光羲老师说的是一大盆，俩人对脸看不见人了，当时过瘾了。或者说您年轻您还扛得住，您要上点岁数就真扛不住了。还有建议大家呢喝点姜汤，配着螃蟹，姜汤啊黄酒啊，拿这个去去寒。螃蟹东西本身也是浅尝辄止，吃两只绝对够了，别太这个贪多。
那你刚才说不能吃这个死螃蟹，那市面上卖的那些大闸蟹，
海螃蟹可以是死的，但大闸蟹一定是活的，因为闸蟹是淡水蟹
哦，
所以您买的闸蟹它一定是活的。如果说您回来之后拆完之后是死的，您千万别吃，该退货退货，因为这东西挺贵的呢，这一只多少钱啊？
哦，
反正我是不吃，因为我实在看不惯那个活螃蟹在蒸锅里挠到蒸死，受不了这个。这说的吃螃蟹，那还有吃其他的东西吗？也有，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中秋还有什么可吃的呢？哎，有这个古书记载说这一天呢也是吃芋头的好日子。
芋头，
哎，说这个芋头呢啊，本身呢说这个形状什么样，味道什么样，不用介绍，大伙儿都吃过。古人认为说这个东西呢，说叫甘滑利胎，而且呢可以说是什么呀，可以润肤，哎，还可以解渴疗热除烦，通常这个辟邪，有种种的这个药用价值。说这个吃芋头方法很多，比如说呢把这芋头连皮儿放在水里，放少许的盐，煮完了之后剥皮好剥啊，和这个糖呢一块煮也可以，能够使颜色呢变成红色，味道呢还甜不劲儿的。说这采摘完之后啊，通常是在太阳下暴晒，让这芋头呢啊不让这芋头受寒气儿，可以呢一直储存到过冬。哎，这是古人说这一天可以吃芋头，也是中秋节的一个节令的食品。然后说这一天咱干点什么呢？中秋节最怕没得干，现在人就是看中秋晚会。那古人没有电视看什么呢？哎，玩这个什么呀，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家庭聚会，比如说这个佳肴美酒，这是少不了的。这个呢得在月圆之夜赏月的时候助兴，所以呢这中秋节的晚上家家户户都得必备这个什么呀，团圆宴。甭管是有钱没钱的都得置办一桌酒席，只不过档次有高有低啊，也一定呢得添点平时啊轻易吃不着的菜啊，用这个呢表示过节了。那么说这样的风俗啊在唐朝就已经有了开端了啊。这刘禹锡的这个诗里边就有过这么一首诗，叫做半夜碧云收，中天素月流，开城邀好客，置酒赏中秋。哎，又得邀客人，然后呢又得备酒，大家一块儿去赏这中秋的月圆之夜。还有这个开元天宝仪式记载，那就是唐朝的事情了。说8月15的夜晚呢，这个玄宗皇上备酒席干嘛呢？宴请。宴请谁呢？与晋中执宿诸学士玩乐。换句话说，8月15在古代也有值班这一说，就是8月15当天谁值班呢？在皇宫里边，你们来，皇上请客吃饭。
哦，
哎，在这儿吃，还有呢，就是饮酒赋诗，跟皇上吃还不能白吃，咱一边吃呢，一边得说诗。皇上出一上联，你来下联；皇上说一诗，你再给对手诗，
压力好大。
所以你看，跟皇上吃饭，吃不好，喝不好，还担惊受怕，那不是什么好差事。
嗯，
说北宋呢，在这个日子呀，三公以下都得向皇上进献千秋镜和承露盘。这千秋镜呢，铜镜，代表什么呢？代表一统江山千秋万年，皇上您哎一直统治这个江山。这个承露盘是干嘛的呢？这俩相辅相成。这北宋的皇上有迷信呢，想长生不老怎么办呢？哎，炼丹。说炼丹，这丹有烧出来的，还有什么呢？还有是拿水泄出来的。什么样的呢？就是这个各种的石头渣子， 玉石渣子
啊，
给它磨成这个粉。你想呢，玉石磨成粉，它也是石头渣子呀。
对啊，
拿什么和呀？拿水和。什么水？无根之水。什么叫无根之水？天上下的雨叫无根之水。
嗯，
成露盘，咱北海有一个乾隆立的成露盘。
嗯，
乾隆立这是为了玩，乾隆不迷信，他不喝这玩意儿。
嗯，
一个石头人儿，俩手举过头顶，然后呢，在他手里边放一大铜盘子，就等着下雨接水。接完雨水，拿着雨水和在这个石头渣子里头，然后呢，一勺一勺蒯这个皇上吃。
来点朱砂，
朱砂估计够呛的不敢。
嗯，
呱唧呱唧吃一堆石头渣子，告诉这能长寿。所以呢，八月十五要敬献成露盘，表示祝福。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呢，说这个东京汴梁城，就是咱现在说的河南开封啊，在那儿呢，说这个设宴赏玩中秋这风俗啊，是特别的盛极一时。在《东京梦华录》里边是这么记载的，说这个中秋夜，贵家皆是台榭。什么意思？就是古代有钱人家，人家里边就好比现在大别墅啊，
嗯，
家里边有露台，哎，得拿这个张灯结彩把露台给布置一番，然后民间征战酒楼玩乐，哎，家里边摆不下的没关系，有那干嘛提前上酒楼订座去，
哦，
把这个靠窗户二楼包间订下来，晚上一开窗户看着月亮喝着酒，酒楼这时候座都不好订。
嗯，
还有什么丝竹之声鼎沸，你看大街小巷全都是吹拉弹唱的啊，为什么这儿赏着月呢？你得来个伴奏啊，
哦，
你这儿也伴奏，他那也伴奏，歌舞升平一片。
先生十块钱一曲，要不要点一首歌？
那是弹吉他的。这里我知道南方的夜市有这个，但是现在咱北京也有，就是什刹海。
嗯
啊，因为每年中秋都有，我每年也都说，就是去那儿，你这个荡舟嘛，有那摇橹的船，几个人拼一个船，比如一大家子去，可以找一个这个弹琵琶的姑娘坐船头给你弹琵琶，
哦，
也算是歌舞弹唱嘛。然后呢，进内廷居民夜深遥闻生鱼之声。什么意思呢？挨着皇上家大内住得近的，住在皇宫边上的居民晚上都能听见，这夜里头很深了，夜很深了，皇宫里边还吹拉弹唱的，
真特羡慕，特想象说自己进去玩一下多好
啊！而且估计那会儿也没进过皇宫啊，肯定会遥想这得跟月宫差不多吧，跟天庭似的，
嗯，
不定得生活多好呢。然后宛若云外，你看宛若云外就好像是天外飘来的仙乐似的，叫闾里儿童，什么胡同里边的孩子叫连宵嬉戏，玩得特别晚不回家，大人都不带骂你的。
嗯
啊，然后夜市呢叫做至于通晓，好多这个市场一直摆摊能摆到天亮，连上早市了。
嚯，
这是宋朝的时候，因为确实宋朝啊也是比较什么呢，比较繁华，哎，比较繁华的这么一个时期。这是说到这一天干嘛，还要干嘛呢？就是赏桂。赏桂现在应该说比较少了，这个桂树也不多见了。
嗯，
说这个桂树呢又叫盐桂啊，说那个时候的人呢，在这个八月啊桂花飘香的时候，要大家呢一块儿出来赏月。宋代的这个赏心乐诗里边记载呢，说八月湖山寻桂，干嘛呢？文人雅士没事儿干，这天晚上约几个哥们儿叫湖山寻桂，湖边山上去寻找桂树去。然后种妙峰山木樨，这木樨呢说的就是这个桂树啊，在山里边找着桂树了，叫起户亭千叶木樨啊。这个木樨呢还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因为咱知道有这个丹桂，丹桂飘香是红黄颜色的，有白色的，有黄色的，品种还不一样。哎，那么呢大家去那儿去找到桂树，然后群仙会扶楼观月及桂隐攀桂，干嘛呢？就是说去那儿啊还得找一地方，然后呢大家喝着酒吟着诗，还有呢把这桂啊给撅下来叫折桂。
嗯
啊，这个咱现在不提倡啊，这个毁坏这个花草树木，但古人不解，把它撅下来，女的呢插在鬓间，男的呢放在衣袖当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香水。
嗯，
哎，那么咱再说这个北京中秋前后呢，这个北京啊在哪儿啊，有一个寺院叫宝藏寺啊，这桂花是特别有名的。我还查了一下宝藏寺在哪儿呢，宝藏寺在海淀青龙桥街道办事处管，也就是说西山那片有一个宝藏寺，现在应该这地方不对外，因为我还真是从来没去过，也是做节目查到宝藏寺，说这地方呢这个桂是非常有名的。哎，这说的这一天呢我们要赏桂，还要干嘛呢？这一天要张灯结彩，咱都知道正月十五看花灯， 其实殊不知呢，八月十五也有这个习俗。比如说这个八月十五夜是月，有这么一首诗，是元代张禹写的诗，说秋已平分催节序，月环端正照山河。古人认为这一天呢，月亮照着山川大地，那么人世间呢，也应该张灯结彩啊，跟这月亮去呼应一下。所以你看，这南宋的时候，临安城就是现在说的杭州啊，这一带流行什么呢？放河灯。你看河灯呢，八月这个七月十五鬼节的时候放河灯，
嗯，
说引领这个亡魂呢能够通向光明大道。在八月十五呢也放河灯，当然这就不是说给亡人了。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是情调，当然你说思念故人也有可能，因为八月十五是团圆节嘛，
嗯，
如果家里有故人的话呢倒也可能。包括说这个武林旧事里边记载了，说这个夜晚呢放这河灯还特别讲究，有的有钱的呢用这个羊皮
啊
做成灯，羊皮灯。如果说你没有钱的呢就做点纸灯，说当时大家呢就是结伴而行来到河边去放灯，这湖面之上是星星点点，是蔚为壮观啊！这是说的这一天呢要张灯结彩。然后还要干嘛的呢？还有一种习俗啊，叫做这个垒瓦塔，像外国话哈，垒瓦塔，
垒瓦塔，
垒
瓦
塔
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石头或者瓦块啊堆积堆成一个塔的形状，高呢大概是你看孩子个儿高个儿小了，高的呢就垒高点，小的垒小点。然后垒的中间不是空的吗？
嗯，
空的里边可以点火，然后里边的那点柴火、那点柴草点着之后呢，你想啊，它是镂空的一个宝塔呀，所以呢，这个孔隙之间就射出这个火苗或者是光啊，然后星星点点特别的好看。说中秋之夜呢，月亮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摆设贡品，孩子们呢就把这个瓦塔给垒起来，然后点着里边这个柴火，大家围着这个嬉戏打闹啊，包括说祭祀啊，有这么一个习俗。再有呢，说有的地方呢还有这个舞龙的习俗，就是啊，应该说是庆祝丰收嘛，对吧？到了秋天了，这个田间地头随处可以找到的道具就是这个稻草，拿它去扎，扎成一捆，然后一节一节的做成草龙，底下拿一棍子一穿，然后在田间地头啊，在村里边啊以示庆贺，这个时候是农家比较愿意这个庆贺的方式。这是接着咱说的这个中秋节种种的这个过节的习俗，有很多现在已经是没有的了。今天说出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也了解一下古人是怎么过中秋的。
嗯，
但是最后呢，我们俩也祝大家吧，我先祝大家中秋节能够阖家团圆，身体健康。
对，我祝大家在中秋节之后呢，过节开心哈，心想事成。今天节目呢，感谢阿龙带来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